OK，好，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同在里，我们是在圣灵的光中、圣灵的启示里面，认识什么叫与神同行。帮助我们学会与光同行，特别聆听的、寻求的心灵的光。我们要的不是外面的光，我们要的是灵里的光。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进前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只有运行这地，圣灵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拥有在这地，在我里面的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既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神灵的江河流啊流，既有永流在这地，在难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我心渴慕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留在这里，在我的妹妹，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神灵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只有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只有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生命我们爱你。 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恩典洗净我们的罪，唯有圣灵你带领我们进入以马内利的光，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正的永生之光面前。我们相信这个信仰是超自然的，神与我们这样的在自然中的人相遇，我们真的渴慕生命中有更多的你的同在，更多你的活水在我们里面。主啊，帮助我们不能离开你，不能离开你。我们宣告主耶稣，我们要活在你里面，圣灵是我们的生命之水，生命的活水，愿你帮助我们。我们邀请你，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形容我们跟主的关系，没有比这首歌更美。
在干旱无水之地，
我渴慕你。生命中有很多干旱无水之地，我们感觉孤单的时候，在旷野得救在富贵会安适，得力在富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影在此上腾。主给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独自的生命，它是有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面对生命中所有的难关，所有的挑战。快快回到你的心的深处，寻找那份安息，寻找那份如鹰展翅上腾的力量。主啊，我要住在你里面。哈利路亚，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这个是对主面对面说的话。主啊，我要住在你里面，你是我的保护，你是我的生命。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活水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破碎尘缘，永不枯竭。主啊，我们宣告，当我们这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里面的活水是永不枯竭的。主啊，我们真的亏欠你，常常在枯干的状态，常常在一个视野无人、感觉孤单的状态，甚至感觉到自己的信仰，我们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信仰，我们感觉到孤苦、无依、无靠。所以主，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回到主你的面前。当年你一个人从天道成肉身，你从来不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你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写的，我有能力写去，要权柄拿回来。所以主耶稣，你从来都不是受害者，你是掌管全局的全能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主耶稣，你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写去，好能拿回来。 所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为我爱我们的缘故，受了30多年的痛苦，地上的生活，你忍耐，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你从来不是受害者，你是得胜者。求你把这种得胜的生命、得胜的信心、荣耀的生命彰显给我们看，也让我们能活出同样的荣耀的丰盛的生命。谢谢你我们愿意住在你里面，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更多的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感觉这个活水，感觉你的生命是我们的揭盖，感觉我们能如鹰展翅上腾，有了个更大的看不见的力量，看不见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就像一个鹰要高飞，它能感觉那个气流，感觉那个风如何的把它承托起来。同样今天我们愿意在你里面感觉这个看不见的力量，感觉这个看不见的那个能力，那个活水涌流的能力。谢谢你，随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课题，让我们学习如何与光同行。什么叫做与光同行的人生？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首先灵力，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开你的乳音你现在看看能不能打开能的，可以 OK， 那么就可以了。敬拜的时候你们关掉然后就会不同步，然后你们要讲话的时候可以打开，好了就上课的时候可以关掉都可以。我今天就突然间想，昨天我预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领受神的话语都是在早上灵安静的时候，神会有一些话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早上还没起床也许晚上当你还没有睡着的时候，你的大脑的那个频率是跟灵界是最贴近的。所以晚上有人问我一个问题，我说明天早上我就回答你，因为也许早上还没有清醒，还没有醒过来，神就在对我说话了。通常都是神把我唤醒的，神会把我喊我醒过来的。所以我也希望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跟神的频率是最近，就是早上，你还没起床，就是你还没清醒过来。半梦半醒的时候，很多时候神就那个时候会对我讲话，我也相信他也会同样的对你们讲话，阿们。好，我们进到今天的我们的课题今天的课题是与光同行与光同行，这个题目是与光同行的第二讲我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我有时候会忘记了把它弄那个一条一条，我以为已经有了应该有了，有些都有了。OK。与光同行的人生今天是第二讲，一个贯穿新旧约的神学观念，一个贯穿新旧约神学观念。当我讲的神学，你不要怕，神学只是圣经的亮光，还要表达是一个人的眼光，个人的角度。神学是要互补的，已故的那个杨牧姑牧师他写了一个复活神学与教会更新，在里面他讲过一句话，神学是互补的，就像那个钱币的两面，如果有一个神学说我们是绝对是对的，这个是废话，很粗鲁的说，这个绝对是误导人。没有一套神学，历史上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神学，身心正统派，还有洛西底主义，有很多不同的神学，甚至现在说的信义中的一些五个天启五个那个我信那个 那些的所谓的好正统的神学，但它只是圣经的亮光。所以你听到神学你不要怕，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业余的神学家，因为神学就是用来形容神的话语，你让别人了解神的一些解释叫做神学，把圣经不清楚的讲清楚，这个是神学原来的功用。但因为神学名词越用越深奥，把那些不清楚的已经讲得不清楚，也要把那些清楚的就讲得更不清楚啊！这个是我对神学的一个定义，把清楚的本来想不清楚的讲清楚，就越讲越不清楚，把那些已经很清楚的啊，就讲得不清不楚。这个有时候是我面对的神学的一些疑虑，因为他用的名词很深奥啊。你如果没受过神学训练，你对他们用那些名词会产生很多误解啊。所以我说本来很清楚的给他们一讲就不清楚了，但这个神学有什么用？吓唬你吓唬你听不懂就听他话了所以说有一个到你面前说我读神学的我比你懂得多，你不要怕他。我们不是不要高举神学，我们要高举是学神。阿们。我曾经看过一本神学啊，系统神学的书，整本书看完之后我感觉很枯干。我知道神的事情多了，但我跟神的距离远了很多。反而另外看一本书，那本书叫做属灵伟人得力秘诀，看到每一个属灵伟人都有一段时间是被神招到一个隐秘处，单独的他们经历神很大的圣灵的能力浇灌，他们也许心很枯干，跑到这个树林在里面祷告，祷告了几个小时，突然间有一个天上一种能力浇灌下来，里面的枯干没有了，里面那个甘甜的喜乐涌流了。我怎么这两本书你喜欢哪一本？系统神学，哇，好像很懂神的事情，看完之后枯干。一本没有什么神学的，只讲生命，讲他们神学那些属灵伟人，那些神的仆人的经历。但你看完以后你很渴慕，心很甘甜。我想问你喜欢哪一本？第一本系统神学知识的书，还是喜欢第二本属灵伟人得力秘诀？喜欢哪一本？灵力啊，喜欢第二本啊，怪不得那么像我了，属灵女人，我也喜欢第二本。多看属灵伟人的传记，多看那些故事，因为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一定要找一个榜样。一定要找到他们怎么做基督徒啊！那些只会看知识的，只会看理论的，你发现他生命是枯的、冷淡的、冷冷的，有没有见过？若你看到那些牧者，他只喜欢道理的，他讲道里面没有什么故事的，也没有个人的经历的啊，不讲。我的从前的牧师是非常警醒的，他不讲个人经历的，在他的讲道里面听的都是道理，所以慢慢听了就睡着了，一篇讲道又没有故事，没有例子，就像一个房子没有窗户，一篇道理又没有例子，没有故事，就像一个房子没有窗户会怎么样？没有窗户会怎么样？闷死了，对不对？闭死了。所以你看到那些只是讲道理的、讲理论的，你听了听了听了听了就睡着了。有魔鬼还来控告你，你不谦卑了，你不谦卑了。现在他不会讲道，他不会讲道。耶稣讲到拿起那个麦子就讲，对不对？拿起那个指着空中飞鸟又讲，指着野地的花又讲。食物讲到拿着一些东西来讲到，这个是现代的教育的理念，耶稣当年就会了。耶稣很少拿着圣经来长篇大论解经的， 它就是让你听到神的声音，启发你去面对面了解神的心意。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为什么解释这个神学观念？因为我们要了解神学是用来让我们更容易了解整本圣经关于神的事情。啊，所以与光同行的人生是一个新约的神学观念，啊，却是一个可以贯穿整本圣经的主题。啊，因为神就是光，啊，与光同行来自哪里的？它是来自主耶稣的话。我是世，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我们说的与光同行，主要的，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光是什么光？是世界的光。这个光不单只是天上的光，它是带给世界的光。主耶稣的光是要光照世界的。还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个光是往前走的。这个光是要带领我们胜过旁边的黑暗。在耶稣的眼中，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的？充满光还是充满黑暗？在耶稣的眼光中，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充满黑暗还是充满光？他认为你不跟着他，你就会在黑暗里走。那么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在主的眼中，这个你要记得这句话：主的眼中，这个世界中人有很多人给很多方向给你，所有这些指示你的，都带你走进黑暗的。只有他是指示你走到光明中，这个是耶稣基督他个人的一个对你们对我们的挑战。啊，还有，当你跟着他走，你会得到什么？这个很抽象的，生命的光。什么叫生命的光？有没有想过？什么叫生命的光？什么叫生命的光？一个生命没有光是怎么样的？生命的光我们不知道，但是没有生命的光，生命没有光是怎么样的？生命没有光，它会怎么样？
在黑暗里，
对不对？它敢，有没有惧怕？在黑暗中，生命会有一些反应，惧怕，对不对？孤单，还有没有？没有光的生命，不知去哪里，是不是？
方向，
没有方向。对，你会发现身旁的很多人都给声音给你，他们但是不给你生命的光，他会给你一点意见，好像一道光，但是他们不会给你生命的光，他们不会给你力量，不会给你一个勇气。当你身旁有人爱你，这个就是一种生命的光，他爱你，鼓励你，这是一种生命的光其中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时候，与光同行的人会得到什么呢？与光同行的人像什么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玉红杰老师。玉红杰老师他，我很喜欢看他的信使。玉红杰老师，我很喜欢看他的信使。我们今天就播他的一个视频。我是昨天在那个网络上找到，在 YouTube找到他的视频，所以我把它记录下来。等一等看看。OK,
第二节的经文也是我们很熟的啊。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节经文也是很熟，都会背了哈。那你光光从这么一节话， 至少有三个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重点。第一个，这个光是世界的光，它不是某一个人、某些人，乃是整个 the whole world， 整个世界的光，全人类的光，整个人类只有这个光，只有这个真光能够拯救人，能够给人带来光明。它是人类中唯一的真光啊！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讲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所以这个很多 很有名的艺术家都用耶稣是生命之光，耶稣是世界之光啊，画图壁画哈，我想你到欧洲一定会看到的啊，耶稣是光，他真的是全人类唯一的光，唯一的真光，而且只有这个光能够照亮全世界。啊，有的人今天很服孔子，有的人很服苏格拉底，很多人有的人可能服这个服那个啊，他自己觉得从他身上得到开启啊，这都是个人的思想啊，或是针对某些人的。像尼采的思想我绝对不接受，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很喜欢他，对不对？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找自己喜欢的哲学家或是一些的思想看法，但是耶稣是全世界唯一的真光，也是唯一所需要的真光。第二个，这个光是一个不住往前的光哈，会动的哈。那你说车子嘛，那不是的。耶稣在这里说这个光，他说凡跟从的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换一句话说，这个光它是一直持续往前的，是需要跟随的。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自己觉得你从前跟主的关系很好？你从前读经的时候很喜乐，常常有亮光啊，常常有领会，现在读经，现在聚会，现在听到，常常里面心如止水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停止跟随了，我们停止成长，我们停止在主的光中继续见光，这个光是一直往前去的。先不要去埋怨小组团契不属灵，传道人讲道老是那一套啊，先去问问自己跟主的关系正不正常啊，我是不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啊，所以它不光是世界的光，它是一个持续上行的光，一直往前的光。而第三个，它是生命之光，他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哪一个光会给你生命，对不对？他顶多照照你，让你健康，皮肤病好一点。耶稣的光，他说凡跟从他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就是你每一次在光中行走，你每一次在光中顺服这光，你一定得生命。
阿们。
我们的生命就在跟随的里面不住的成长啊，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健康了，我们也越来越有力量去胜过从前不能胜过的一些的环境试探和考验，因为我生命的力量增加了。你要一个五岁的小孩去举50磅的东西，他不可能，因为他没有那个力量。可是当他成长成长成长的时候，你不要说给他50磅，对不对？多少那些年轻人在那里天天练 muscle 啊，他们可以举到100多磅200磅啊，他们的生命力量都在增长中。但是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很多的时候因为停止了成长，因为缺少真实的蜕变，因为不再继续行在光中，你就发现似乎我们的生活又掉进黑暗，然后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常常觉得力不能胜。这都是因为在生命上，在跟主，跟这位生命的主中间出了问题哈。
你同意吗？我们跟主的关系真的是
第二节的经文
啊，我们跟主的关系真的出了问题，我们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有没有啊？我们没有成长，没有跟着光走，我们停止的成长，所以你发现力不从心 心如止水，刚才那句话我觉得很搞笑，听到了读经的心如止水，这个很幽默。但是我觉得他讲得很对，这个光是世界的光，这个光是一个前进的光，他说我们要跟着他走，你在光中你才可以见到光，然后他说这个光是一个生命之光，他一定会带给你力量的，他一定会帮助你，所以在光中的生命应该是被赋予一个能力的。就像我常喜欢那个花木甘泉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就说一个小花它被风吹雨打暴风它头低下来了，好像雨水把它打坏了，它到第二天早上它垂头丧气，第二天太阳出来了，然后太阳下去，这个照在这个花朵上，它慢慢慢慢就抬起头来，原来有能力的东西就有这个没能力的东西，又要被个没能力的东西变成有能力。原来神在大自然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走进光中，当有能力的光进到我们这个没能力的生命，会给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抬起头来。虽然刚才余牧师说比我皮肤好一点啊，什么好一点，但是我相信主给我们的光不是单单让我们皮肤好一点，它是让我们里面有光。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里面有光的，谁都看着他觉得他是与神同行的，就像刚才我们的小红说，牧师我喜欢见到你，看你的笑容，看你的感觉。有些人说这个就叫亲和力，另外一个名词是正能量，正能量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对不对，但我觉得是里面有光。我盼望我们的同学每一个你都能在生命中你让别人在看到你有光，不需要讲话，单单你的笑容，单单你的眼神就能让他感觉到你身上的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相信灵界也会能认出我们来，你同意吗？灵界会认得我们的当年的门，当年圣经记载那些灵界看到耶稣远远就说，神的儿子啊，为什么来苦待我们啊？他们是认得耶稣的，他们能看到耶稣里面那个灵，看到耶稣里面的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真的与光同行吗？你有表达你是与光同行的人吗？你说我是与神同行的，但我却不在光明中。神说这样的人是说谎的。若你是与神同行的却不在光明中，神说我就是光，那么你是在跟谁同行？这个值得我们思想，对不对？值得我们在深深的思想。今天你是与光同行的吗？你说不，我是与神同行，那么神是在黑暗中的吗？你说我与神同行，但是我没有看到神，所以没有看到光，那么问题在哪里？神说我就是光，在我毫无黑暗。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走。所以现在你是打他脸，我跟你同行那么久我都没看到光，我也没看到你给我生命的力量。现在每一个生命被改变都是在光中被神的力量所改变，你同意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今天要讲这个新约的观念是主耶稣带给我们的，他如何贯穿整个旧约，对我们也有什么意义，我们再看后面的。这个是一个新约的观念却贯穿了整个旧约跟新约因为神就是光，圣经中每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都可以说是与光同行，这个同不同意？因为神就是光，圣经中每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都可以说是与光同行。圣经中第一个被称为与神同行的是谁？ 草书啊，圣经中第一个被称为与神同。以诺，对，以诺，哈哈哈，对了，以诺，你们也可以打出来的，不一定讲，你可以写啊 ，OK 啊，所以你们要知道，是第一个是以诺，最早被称为与神同行的是以诺啊。我们今天可以主要花时间去思想以诺与神同行啊。第二个与神同行的人是。被称为与神同行挪亚，你说牧师还有其他人呢？没有，其他都越来越差，越来越堕落的。只有挪亚啊，他被称为在当个世代被称为与神同行的，因为他为神做了一个方舟，是一种使命的同行。下周我会讲多一点啊。下周我会讲多一点啊，与神同行，什么叫同行？就是一种有沟通的，有交流的啊，这个叫做同行啊。OK， 我们再看以诺是怎么与神同行的。以诺是怎么样与神同行？我们来读圣经里面的一段话啊，创世纪的那个一段经文。啊，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对，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圣经提到以诺的没有很多地方，第一段是在那个他与神同行，在第四章的等一等，他称为这个亚当的第七世孙，这个是在那个我的好像这个等一等，我要那这个没电了 ，OK。充电宝没电了，原来。等一等啊，我们看看那个以诺与神同行啊 ，OK。差点手机都没电了，因为我用手机流量来。圣经中第一个以诺是四章的，那个不是我们后面说的以诺与神同行的。5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5章22节，创世纪5章22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年余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不在世了。啊，创世纪5章22节到24节，以诺在这里说，以诺生了马土，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21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生儿养女啊。我们认为与神同行，一般认为与神同行应该是很蒙福的，对不对啊？很蒙福的。但在这里我们第一点要留意，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以诺，他是如何与神同行。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他同行的方法，但是这里说他生儿养女啊，他没有什么特别，但是300年神就把他带走了，他就不在世上了。这个取走是死掉还是直接被接走，圣经还没有解释。这里我们提到有三点我们要留意，与神同行的人不一定比别人长寿。 三百年就走了，这个算是长命还是短命？嗯，以诺三百年就走了，是长命还是短命？
短命，
短命的。
短命，那很多都九百岁啊，八百多岁，三百年就走了，可怜不可怜？嗯，他们不知道有永生这个观念，三百年就被神接走了。神太喜欢他了，他是怎么样与神同行呢？他用什么方法与神同行呢？不知道。但是按我们所说的，他不是一种宗教行为，他是跟神对话，听到神的声音，跟神对话。我想问，这样的又没有圣经，又没有教堂，又没有什么祷告的方式，这样与神同行好不好？好不好？嗯？啊，不敢回答，你们都受神学捆绑了。与神同行，这样很自由，对不对？与神同行的人不一定有宗教行为。他没有建立任何传统，有没有发现？一个与神同行那么甜蜜，圣经第一个与神同行的居然短命，哎呀，这个真的是想不到，猜不到。我告诉你，有时候，你不要太过把自己捆在那些成文的神的话语。我不是说圣经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你更要知道，那些是神过去讲的话，神今天在对你讲话。我们很重视神过去讲的话，却忽略神今天在你心中要跟你讲话。我们很重视过去神学家所讲的，却不重视神今天透过圣经要对我讲的。我们重视死人的话，却不重视活神的道。这个对还是不对？神很喜欢我们把这些知识，这些讨论要争论的事情都放下来。神很喜悦我们与他同行，同行在永生中，在世和不在世，你都已经在永生里了。自由不自由？自由。与神同行的人不一定是有宗教行为，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这里说，以诺他是生儿养女，对不对？没有说他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有没有说他侍奉神？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共活了365岁就走了。他是真的听闻与神同行，他是如何与神同行呢？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是他是在生活中，在忙碌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他与神同行。今天我们好像一定要闭关，一定要祷告，一定要很隐秘的地方与神同行。但当年有一个拉比，有一个学生问拉比，就是问他的老师啊，犹太的老师，我在家里祷告不了，我太太常常要我做家务，我生活中有很多烦恼，我没法专心祷告，老师怎么办？老师说，你要去面对那些问题，靠着神的力量去勇敢面对那些问题。老师对还是错？他原来他意思是希望他老师跳出来跟他说，吩咐他老婆做所有事情，他去好好的祷告。没想到他老师说，你就去帮助你太太，专心靠神力量去先处理那些事情。我们今天会告诉那个老婆，你快快把所有事情做好，你老公是神的仆人，他要专心祷告。他反过来， 要他去面对那些问题。与神同工不一定是在宗教里，作为太太的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当然同意了。现在我想问，神是喜悦在教会里面跟我们同行啊，还是喜悦我们在外面与他同行？无论到哪里都发出他的同在的光，无论到哪里都发出正能量。你认为神喜悦在哪一个地方？外面还是里面？
外面。
外面，对的。
外面。
教会只是让你来重新得力，你同意吗？教会是一个神的家，教会是让你重新认识神、重新得力的地方。真正的建墙是在外面，所以以诺与神同行，他不是在宗教里，甚至我认为当时他们只有一个传统，就是献祭亚伯拉罕后来这个祭坛呢、我也不知道，因为这里没有说以诺有没有跟那个像那个亚伯一样的向神献祭，没有说。其实他没有留下任何宗教行为，他只是个人跟神很甜蜜。我告诉你，若你今天的信仰没有这种跟神个人的关系，你算不上是与神同行啊。当你还挂念我与神同行一定要长寿百岁，我觉得你还是不认识什么叫永生。我常常跟别人说，我要快点离开，快点走。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算了吧，你没那么短命，你没那么幸运可以早点离开。这个算是他们对我的安慰了，千万不要祝我 长命百岁，这个绝对是咒诅，因为我知道有更美的家乡。与神同行又怕进去短命的，我告诉你，这个人是不知道什么叫永生，他们的世界，他们的一生还在今生。我不是说短命是好，因为我们也喜欢跟我们家人在一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吗？来一个平衡，生我们不怕，死也不怕。阿们。但愿你们能看透生死，与神同行的人不一定比别人长寿，千万不要定别人的罪，真的千万不要误解，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有时候把一个人，一个爱主的人提早带走，是免得他后面得罪神。我告诉你，有些我西西家王，记得吗？他以下先去跟他说，你先去死了，你要预备后事吧。然后他就哭哭哭哭，神后来多给他15年。是很多圣经学姐都情愿不要多15年。他那15年生了一个马拉斯，非常坏的王，还把他家里面的所有东西给巴比伦那个世界看。西基家王没有那15年，他反而是完美的一个王。多了15年做错两件事。所以我不知道，但神有绝对的主权，我愿主的旨意成就，阿们。但是这里说，以诺与神同行是一个最自然的、最真实的生命中同行，他没有建立什么宗教行为，也没有建立什么传统。第三，与光同行的人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他在生活中会活出内在的光。因为一个与光同行的人没有宗教行为，又没有建立什么礼仪传统道理啊，那些什么什么的神学啊什么共同的一种宗教的一种理论。我们怎么样知道他与光，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我们怎么能认出一个人他是属神的？你平常怎么认出一个人是基督徒？你怎么认出一个人他是爱主的？你怎么认出一个人跟他交往当中，你感觉他内在有些与众不同的？ 靠什么？靠他的生命。真的有神同行的，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他是与众不同的，他内在有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你们说我是笑容很好很温暖，我里面有光，我就说这个是耶稣，不是我。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一个宣牧师，他说在北京，他看到一个姐妹，北京有些巴士是当年是双，就是两个巴士连在一起的，然后他们卖票的地方是在车头，那个姐妹是从后面上去的，带着这个牧师，他就在这到前面买票，买完这哔哔哔哔哔回来。这个牧师看到这个小小的动作，他说这个姐妹与众不同。一般在后面上来的那些人，你因为人太多了，你上来再下去不买票都可以，没人注意你。但这个姐妹，她一定要走到前面，千辛万苦的去买票，有千辛万苦的再走回来。所以这个牧师很感动，他看到这个姐妹身上有种公义的光，有一个善良，有一个内在的生命，他表现出来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是我里面该怎么做。这种是金钱的生命。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动作让这个牧师很尊重这个姐妹，我告诉你，这个是不简单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动作让这个姐妹得到尊重。同样今天尊重是赚回来的。当你认为你是与光同行的，我想问你，你里面有没有这种光？有没有这种道德的光？有没有这种活在永生里那种阔达的光？命长命短对你来说不重要，有没有这种的眼光让你与众不同？我在说的，我不知道以诺是怎么样，但是他一定是与众不同，他一定与众不同，他活出来的生命跟他旁边人不一样，所以圣经才写他与神同行。然后圣经中有另外一处，就是犹大书，圣经最后的启示录之前的犹大书，里面有一段话，写着以诺，在那个犹大书，启示录之前的犹大书，一章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洁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哪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往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批话。以诺他看过异象，他发的预言，看到主带着千万的圣洁降临，他要在众人身上审判，行审判，证实了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要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神的刚批话。圣经中只有这两处提过以诺。这里提到以诺，他是一个能看异象的人，看到千万圣洁，世界末日的审判。所以今天当你现在就发现你没有与神同行，我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没有看到异象，没有看到世界末日的可怕，神审判的可怕，所以你不敬畏神。第二，你是不祷告的人，祷告直到见到光，这个是一个祷告应该达到的一个高度，祷告直到见到光。 以诺我相信他是一个先知，他能看到异象，能看到未来，他发预言，他是一个与神同行，他灵里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所以他才那么喜欢与神同在。我相信他当时是能发预言，所以他才被人看见他是与神同在。所以有光同行的人与众不同，在他的生活中会活出内在的光。内在的光有三种，第一个是他是一个有生命品格的，第二个他是一个有话语的人，能有启示的，第三他是一个能在神的同在里活出一种生命中的一种自然，一种正能量与众不同。面对任何事情他表现是与众不同，这个是我们对以诺的一个差异。
我们是刚刚卡住了，没有听到。
对，是断线的。
刚刚有讲到内在的光之里才是三种，下面就没听到了。
对，因为刚刚有电话进来，对不起。第三种是他能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光然后后面我就不要讲了，因为刚才断线了。有电话进来，然后我的网络就断了对不起，现在重新接上了，卡住了，感谢主，没事。好，我们就说与神同行是一个我们活出与众不同的。与神同行的，你要看透生命，不要只是说我一定要长命百岁与神同行人不一定有在宗教里面很热心才是，反而我们看到与神同行的人，他一定很享受与神同在，他一定能看到一向是先知，第三他的生命中是流露一种不一样的品格所以我要后面要总结一下与神同行的生命是一种活在光中的生活。与神同行的是一种活在光中的生活。我们总结一下，与光同行是一种活在光中的生活，与众不同的生活。光的本质是什么？是显明。光的本质是显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从创世纪开始，是显明物质的不同。光是显明物质的不同，没有光就看不到事物，光能使万物有其独特的色彩。你想一想看没有光，所有东西都是黑的，但是神创造光的时候，他赋予的每一个东西都有不同的色彩，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光，神是透过光来赋予我们每一个全有物存在的东西有不同的独特的自己的色彩。所以有光我们就能表达出我们的与众不同。所以光来不是要你化一变成一种光，它是要把你生命中那个与众不同显露出来，你同意吗？光是把另外一些的物质透过光让它显出不一样。光也是把我们生命中，就是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独特的色彩反照出来。若你知道光是什么，就是光是照到我们身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红色的？为什么是红色？因为它反射的是红光，所以你看到它是红色。所以你要知道光的本质是让别的东西能流露它的独特。同样，今天若你与光同行，你生命中 应该流露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与光同行的人生所有的特质，在光中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显出与众不同的一面，不在人，所以不要在人群中追求第一，乃是要活出自己的唯一。同意吗？你今天是在所谓的基督徒生活中跟别人追求做一个更爱主的人，追求第一，还是你在神面前透过神对你的接纳，神对你的那个光照，你要活出你的唯一？你今天在寻找的是什么？还是跟人比较？还是跟着传统走？还是跟着什么叫做爱主的标准？我告诉你，圣经中那个最要证明自己爱主的彼得，众人虽然跌倒我却不能，他却三次不认主。所以最重要的，我想问你，今天你在追求第一，做第一基督徒，还是也在活出那个神给你的唯一的基督徒？所以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个祷告，一起来读，读完以后看看是不是你的祷告啊。求主让我找到他眼中那独特的我，好让我能一生一世与他同行，为他而活，过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生。阿们。求主让我找到他眼中那独特的我，好让我能一生一世与他同行，为他而活，过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生。阿们。我们常常烦恼我们活得不好，我们常常烦恼别人怎么看我，常常烦恼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不知道这个祷告能否让你今天从已落的与光同行的人生找到一点亮光。他要活出的不是别人怎么看他，他要活出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所以愿这个祷告成我们今天对以诺与神同行、与光同行的一生，我们成为我们的回应。求主让我找到他眼中啊独特的我，好让我能一生一世与他同行，为他而活，过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生。因为你若真的与神同行，你就会发出光来，在你身旁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跟着你，他们也会找到自己的特色。若你真的是一个与光同行的，真的是与神同行，你会发现你有一样的力量，可以把对方生命中的美好都提出来，对不对？所以不，生命不在乎长短。以诺只有300年，这是圣经中啊，比那些900多年的将近1000岁的那个马土撒拉更耀目，更被纪念。没有一个在创世纪当中，在前11章被称为与神同行的，只有他。只有他，生命虽然短暂，却发出光来。我也希望你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发出光彩夺目的生命，让别人也找到他自己，播上盼望。阿门。啊，这个是我对你们的要求。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未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以诺他短短的300年却比那些900多年的更蒙你悦纳。他300岁你就把他365岁你就把他接走。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能与你沟通比别人更好的。 但是你没有用它在世上，你不要用它，你爱它，甚至你提早把它接走，你不舍得让它留在世上。所以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那些与光同与你同行的人，让我们知道生死的长，生命的长短实际上不重要的，生命的长短在乎它有没有发出光来，有没有完成你给它生命中的使命。所以主，我们但愿在我们的有限的一生，你要使用我们来发光，在我们有限的一生，让我们像主耶稣一样，使我们身旁的人都能得平安，让至高至去神你得荣耀，让我们所做的 使你自己的心意得满足。我们谢谢你，我们盼望你带领我们活出一个光彩夺目的一生，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阿们。所以以诺是与光同行啊，他三百年啊不在乎长短啊，不要定睛在宗教行为去定一个人有没有与神同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不一定在宗教行为里。阿们，你们愿意吗？阿们，哈利路亚。你们可以把阿们打下来。我们最后，我们今天用一首回应诗歌。啊，哥德你也在，哈利路亚。我们要宣告，我们要在，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感觉惧怕，感觉自私，活不出光来，让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缺乏，自己很迷茫。实际上你只要凭信心宣告，主的恩典够我用。回顾你的一生，也宣告你的未来，这样的人才可以活出永生的光。
我欢喜你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
他们抓住一个不改变的爱，从他们的脸看到他们对神的爱，都是过来人。靠着主我就敢强，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我同在。
我心里即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
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敢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你的恩典够我用，能力伏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
要与光同行，需要有信心，需要有一份信任。所以你跟着耶稣走在世界的光中，但愿你每天都能宣告这首诗歌的名字，你的恩典够我用。天父，你是知道的，我是所需用的，你早已知道。
恩典够我用，能力伏庇我软弱，靠着耶稣的神有得胜。我要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长相伴。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 唱着你的爱，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我要唱着你的爱，
永恒无尽头的爱，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
永不离弃，
一生常相伴。
你能用信心宣告主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吗？但愿你跟我都能像以诺这样宣告，虽然他365岁，神就要接他走，离开他的家人，他却，我相信他从来没有抱怨。他说：“主啊，你一生常与我相伴，在地上，在天上，在哪里都是一样，以神为乐。”我们一起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求你施恩，今天求你施恩的时候，让我们宣告，主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从我们赞美之泉的两位歌手的内容，我们看见他们是经历与你同行的，他们经历在光中的生活，虽然没有一帆风顺，但他们生命却发出感恩的光来。所以与神同行，与光同行的人，永远是在光中，永远在感恩你。谢谢你，赞美你，求神也让我们一生都能这样宣告，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赞美你，愿我们宣告你永不离弃，一生常相伴。主啊，这份信心，这份宣告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求主继续祝福我们在未来我们要走在与你同行在光中的这个路上，让我们继续去发现圣经中每一个人物他们如何与你同行在光中，在他们的生命中你如何让发出他们生命中那个独特的那种光，他们生命中那个独特的品格，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那一面，让我们再从他们身上感觉到认识到一个与光同行的人生是如何显露主你的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未来的日子的学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OK， 我先关掉这个。